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又有这样子的福分，能够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我们一同的来敬拜。那我们现在啊，来一同的祷告神。亲爱的天父，我们带着敬畏、渴慕你话语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求主你圣灵这个时候就运行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开启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得听你的话语，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好叫我们看见你那奇妙的作为。主啊，谢谢你，求你赐福我们以下聆听你话语的时间，恭敬交托，奉靠主耶稣宝贵的圣名祈求，
阿们。
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哈，当困难临到的时候啊，你迫切的祷告，可是好像神隐藏起来啊，你看不到他在哪里，好像他也没有回应你的呼求，问题没有解决，环境也没有改变。有时候可能心里面你会想，神还在吗？神还在吗？他是不是已经离开我了？我想这样子的呼喊，在我们很多信徒的信仰道路当中一点都不陌生。有时候我们身体有疾病的时候，我们跟神祷告，希望神可以医治我们，让我们好起来啊。但是呢，祷告了好久，我们的身体也不见得好转。当去见医生的时候，医生也是说啊，我们这个在这个疾病呢，在医治上面也有很大的难度。当你听到医生这样说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都冷却了，凉了一半了？当我们工作遇到瓶颈的时候，再怎么努力好像也没有一些的突破，或者是说在我们的家庭关系里面，有时候我们夫妻之间的争吵，跟孩子亲子关系之间的张力，有时候我们就会说，神啊，你没有看到我现在正在经历的吗？啊，你在哪里？所以这一种被困住，被一种神的沉默包围的这一种感觉是很难受的，我想我们也都经历过。但是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以斯帖记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很特别的一个提醒。这一卷书从头到尾有十章，可是里面呢一次都没有提到神的名字，就好像刚才我们在呼喊的过程当中，我们感受不到神。在这卷书里面没有提到圣殿，没有提到祭司，也没有献祭，甚至祷告这个字也没有出现，看起来神好像完全不在场，他沉默，他隐藏，他什么都没有做。常常我们会说，主啊，你什么都没有做。我不晓得在你的祷告里面是不是有时候会这样子跟神埋怨，但当我们仔细读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很惊讶的发现，虽然神的名字没有被写出来，可是他的手却一直在这个很细微的细节当中一直在动工。从王后被废，还有以斯帖被选立为王后，还有哈曼的阴谋，王的一夜失眠，到最后他们反败为胜，这一些看起来好像都是巧合，可是每一步都是有神在当中的安排。这个就是以斯帖记要告诉我们的一个不变的真理，神是历史的主宰，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隐藏，可是他从来没有缺席。今天我们就一起要来思想这三个问题，当神好像沉默的时候，我们怎么确信他仍然在掌权？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如何
勇敢地回应他的呼召。当绝望逼近的时候，我们怎么继续抓住盼望？那在进入经文之前呢，我想我们需要先认识一下这卷书当中提到的四个主要的人物哈。第一个就是这个亚哈随鲁王，他是在主前486到465年当政，他是一个非常权力极大的一位王，统管了127个省。那他也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一个省一个王。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莫迪改，他是犹太人，住在这个首都的苏珊城，他是以斯帖的堂哥，也是他的养父，他非常的敬畏神，忠心的守护这个犹太民族。那下一位呢，就是哈曼，他是亚玛利人。如果你熟悉旧约历史的话，你就会知道犹太人跟这个亚玛利人是死敌来的，死对头。那他是亚哈随鲁王的宰相，他非常的骄傲自大，因为莫迪改不向他下拜，所以他就非常的生气，要灭了 犹太人。那以斯帖，他本名叫做哈大沙，长得很美丽，也因为是他长得很漂亮，所以也能够被选立为王后。本来是一个孤儿哈，在亚哈随鲁王第七到十二年当中被立为王后。下一位是谁呢？讲完了四个哈。那我们来看看，除了这四个人物当中，你会发现当中还提到了38个人名，连恶人哈曼的十个儿子都被记录下来。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连恶人的十个儿子都被记录下来，可是神的名字却没有出现。现在呢，我们就要学习带着一个信心的眼睛来看隐藏却掌权的上帝。这一卷书的结构非常非常的特别，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机会一口气把整卷书都读完哈，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卷书。它十章是用交叉平行的结构来呈现的，你们看一下这个图表，开场白第一章跟最后一章是相呼应的。好，你看那个颜色哈 ，A 跟 A1， 那 B 呢就是国王第一次发出诏令，跟 B1 是国王第二次发出诏令，然后再来是哈曼跟莫迪改的冲突，对应哈曼跟莫迪改之间，他们最后的结果是莫迪改赢了哈曼。所以这是对应的。那中间唯一的中心点就是国王睡不着之夜那一节。当然我们读的时候不可能是全部去算他是怎么样，有几节，但是他们这学者刻意的去做了研究，这个文学的结构，刚好这一节就是在十章经文的最中心点，非常的有意思。那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一节呢是作者刻意放在这边要凸显故事的一个转捩点。犹太人本来会陷入死亡的边缘，但是却因为王一夜失眠就迎来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变。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偶然发生的，但其实是神刻意的安排。当哈曼他的阴谋一步一步展开的时候，王却意外的失眠。那不仅他失眠呢，他还偏偏找人来读历史书，这个也很有意思，睡不着觉来看这个历史书，而且呢读着读着还读到了哪一个地方， 读到了莫迪改他过去曾经揭发有这个阴谋要来陷害王的这样的一个攻击，那偏偏王读到这个历史事件，他精神还很好，哎，精神还很好，他还问这个读历史书的人说，那我有没有奖赏过他，过去有没有奖赏过他呢？哎，那偏偏就是在王问这个时候，那个恶人哈曼就走进来了，一分一秒都不差，就在这个时候他走进来，反而他不能够害莫迪改，还他自己必须要去尊荣莫迪改。弟兄姐妹，你们觉得这个是巧合吗？你们觉得是巧合吗？不是。在箴言书二十一章一节告诉我们，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在我们的眼中，亚哈随鲁王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但是他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决定，都在神的掌管之下。那故事呢，还有更精彩的一个转折，哈曼万万没有想到，这个莫迪改竟然是犹太人，而且跟以斯帖还有亲戚关系，他们都是犹太人。当王后她 设这个宴席要来款待这个王跟哈曼的时候，王恰巧就提出说，你有什么样的愿望我可以满足你。神的拯救计划就透过这样的每一个恰巧慢慢的展开来。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铺排，每一个小细节都是神精心的计划。其实神他已经参与在当中，可是在当时候，他们这四个人，他们可能都是没有察觉的。在当时候的人，他们都没有察觉神一直在看顾他所拣选的子民。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子民，或许我们不一定能够立刻看见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他的行动常常是隐藏的，但并不代表他不在，并不代表他不在，只是我们没有看见。耶稣他也曾经说过，连我们一根的头发若没有在他允许之下，一根也不会掉落。所以你想看看，这么渺小不起眼的一根头发，神都看顾，神都掌管，那更何况是我们是他所造的宝贵的儿女呢？所以这些的巧合都在他的计划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再来看看莫迪改他的信心在哪里。他就来劝勉，当他知道哈曼要陷害犹太人的时候，他就来劝勉以斯帖。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这一句话表明什么？表明莫迪改他有极大的信心，他相信犹太人的命运是完全掌握在那一位慈爱信实的全能的神手中。他说什么？犹大人必从必一定肯定的，一点怀疑都没有，一定会得到解救。所以他告诉以斯帖，即使你退缩不参与不行动，神仍然会用别的方式从别处来完成他的拯救计划。 所以我们看到莫迪改的信心非常的强哈。我们回顾以色列的历史，可以看到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轨迹。在约瑟的时代，神在大饥荒当中保守了他的子民，在埃及百姓在痛苦当中呼求的时候，神为他们开红海，领他们出了埃及，让他们走在这个红海的干地上面。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神的信实啊，这个就是神的信实，他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所拣选的百姓。有人说过，历史是上帝的故事， History is his story。 好，把它分开来，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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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y。 好，我们常常看到的只是我们生命当中短短的一个部分，在这个生命历程当中，我们看到我们有痛苦，我们有眼泪，我们有挣扎，但是神他看到的却是全景，他知道每一步都有意义。我们的眼光就是在看到我们的生命这一个历程这么短暂的一个，我们眼光只能看到这边，但是神他看到的是我们生命的全景，他知道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有意义。今天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是怎么样看你们的生命，可能暂时你看不到神的手，但是你是否愿意相信神仍然在掌管一切。2004年到2008年，那时候我们全家是在缅甸宣教。你们知道缅甸是一个信奉佛教的国家，非常非常的迷信。在那个时候呢，是军政府统治，制度非常的腐败，官员非常非常的迷信，他们是拜和尚的，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他们拜和尚，几乎每一个官员都有他们自己所属的一个就是敬拜的一个偶像啊，他们会用各种的方式来崇拜这个和尚，所以呢和尚讲的话呢他们都是相信的。所以呢有一个总理非常崇拜的一个偶像，他就告诉他说要小心了，这个美国快要来攻打缅甸了，所以呢你要把缅甸的首都从仰光迁到中部的这个奈比都，就是这么一句话。他就听了他的话呢，我们可以说是这样，但差不多是一夜之间就把首都从仰光迁到了中部。那些政府官员他们的家人都是在仰光被迫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家，到了一个非常偏僻的中部地方，你们可以想象吗？那在2007年，缅甸政府呢突然就取消了这个燃油补贴燃油的这个政策，所以呢油价一夜之间就涨了五倍，涨了五倍，那人民当然苦哈哈啦，对不对？那在这个同时呢，就有一件非常小的摩托车事件，他们就反正就是在当中很扑朔迷离，也很复杂，他们就说跟这个和尚有关系，所以呢政府就跟这个和尚起了冲突。那这些僧侣呢就非常的不满，就起来大规模的抗议，然后慢慢慢慢的演变，就变成全国性的民主运动。他们就要求政府来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你们知道谁吗？就是他们的国父，缅甸的国父的女儿翁山苏姬。很难想象， 所以呢，原本军政府他们最为崇拜，他们认为最坚实可靠的这个和尚呢，却成了他们最大的敌人。所以这一场动乱呢，就让很多人开始去思想，过去他们所信奉的这个信仰，他们所寄托的这个信仰，到底可靠还是不可靠？他们开始去思想这个问题。弟兄姐妹，偏偏就是在油价暴涨的时候，也偏偏在这个一起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却引发了整个国家的巨变。这个是偶然吗？我们都知道，这个是神的手在暗中安排。所以我们一家在那个时候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历史事件。虽然缅甸的开放，后来他们就释放了这个翁山苏姬，然后他们也经历了10年的自由如果你们知道听到他们的历史的话，这10年间他们就对外开放也开始慢慢的繁荣起来。可是10年后又再一次军政府夺权，所以呢，看到这样子的转变虽然很心痛，但是我们都相信缅甸是神所爱的国家，缅甸的人民也是神所爱的，神仍然在当中掌权。无论环境怎么动荡，神仍然坐着为王。弟兄姐妹，刚刚我们看到在以斯帖记里面，神的名字都没有出现。刚刚我们也听到缅甸的这个变动，神的名字也很少，几乎不在这些和尚的生活当中被听见。可是因着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们听到了上帝。很多的基督徒到庙里面去传福音，你们有听过吗？亲自的大胆的走到庙里面去传福音，他们的心是开放的，他们打开心，因为他们说这个是什么样的世界呀？所以他们的心敞开，他们就愿意听见神爱他们。在那个时候，好多的和尚信了神，这个真的是神自己的作为。所以我们看到神他干预在人的历史当中，他在幕后掌权。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当中，神有主权，可是我们人也要参与，神也呼召我们参与在他的作为当中，我们要成为他手中的器皿。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人怎么样回应神的呼召。就像那些的基督徒，他们勇敢地走到庙里面去传福音。所以这个故事的转折呢，就发生在第4章。当犹大民族面临这个灭族的危机，莫迪改他就透过的太监传话给以斯帖，他提醒他说，你不能够置身事外，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换句话说，莫迪改提醒他说，你不能袖手旁观，你不要以为你躲在皇宫里面就没有事了你不能够袖手旁观。所以莫迪改呢，他就说了一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句话，这句话非常有分量。他说，焉知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刚才那一段我们已经有说明了，就是说就算以斯帖他退缩，神 仍然会兴起别人来参与他的救赎计划，不会因为人的胆怯，神的计划就受到阻挠。那接下来，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这句话是指说，以斯帖，你现在能够坐在王后的位置上，不是偶然的。你以为你长得漂亮，神选了你吗？你以为你有才华，神这个国王选了你吗？其实不是的。你今天能够坐上王后的位分，是因为神的安排。弟兄姐妹，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但是他乐意，他邀请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来参与，所以我们的回应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无论你所处的位置是什么，在你的职场上，在家庭还是社区，都可能正是神此刻为你预备的一个舞台。你手上的影响力，你的角色资源，都是神使用你来成就他计划的一个工具。所以这一句话不单单只是对以斯帖说的，也是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属神的儿女说的。那么以斯帖他是怎么回应莫迪改的呢？他有三个步骤非常值得我们效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第一个，他吩咐所有的犹大人为他禁食三天三夜，他自己也禁食祷告。在这个危机前面，他没有慌张，他是先来寻求神，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他知道自己很有限，所以他先来寻求神。第二个，他以谦卑和智慧行动，没有急着就冲到王的面前，他设宴席，耐心的等待最合适的时机。那这个策略性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因为他能够先安静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心意跟带领。第三个呢，他勇敢地承担风险。他说，我若死就死吧。这个不是一种很鲁莽很消极的一种做法啊，没办法啦，啊，既然是这样子，所以我只好做了。不是带一种无奈，不是的，他是出于对神的信心跟全然的交托。他知道他所信的那一位神是值得托付的神，所以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都交在神的手中。选择，这是一份坚定的选择，信心的选择。他愿意为他的族人牺牲他的性命。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以斯帖，你敢这么做吗？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是以斯帖，你敢不敢？
不敢。
不敢。你很诚实，非常好。可能你们现在心中都有一些的答案。王在那个时候已经30天没有召见他，如果没有蒙召见就擅自进去见王，可能就是冒着必死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哈。这个以斯帖可能会失去王位跟他所拥有的荣华富贵，可是呢，他却愿意回应神的呼召，也因为他的勇气，历史就被翻转了。这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被记载下来，也成了我们历世历代信徒所歌颂的一段历史。如果没有以斯帖的勇敢，没有莫迪改的信心，
还会有今天的我们吗？以色列整个民族都被灭了，是吗？今天或许我们不需没有像以斯帖那样需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见王，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现今的机会。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位置上面，在我们的职场上可以发挥你专业跟影响力。那有些人是在家庭当中，他以爱跟信心来建立美好的榜样，有的人就在教会跟社区当中默默的服侍。所以每一个岗位，记得每一个岗位都是神托付你的使命之地。所以思想一下，神现在把你摆放在哪一个位置上呢？如果你是家庭主妇，这个也是神托付给你的一个使命，你怎么样照管好这个家，这个也是你随回应神的呼召，你忠心在你的岗位上面尽心的摆上神所托付给你的。所以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跟经验，我们就在各自的角色上面来回应他，成为他使用的器皿。所以神给我们这一些，不是让这些的成就，这些的资源，不是让我们自我享受啊，多好啊，我现在终于我辛苦了一辈子我可以享受，其实这些都不是靠着你自己的能力来做到的，是神给你的一个赐福。所以神要你用这些东西，这些的资源，这些的成就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祝福别人的一个工具。所以如果我们选择沉默，我们选择不回应，神的旨意仍然会成就，但是我们就会错过了那一个宝贵的机会。因为神邀请你参与在当中，你错过了，那么你就错过了见证神荣耀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最近我们都听闻这个非常令人伤痛的事件，就是年轻的基督徒领袖查理·克克，他遭到了刺杀。他在18岁的时候就创立的美国转折点，致力帮助年轻人重新认识信仰跟自由的价值。即使在大学的这个校园当中，他的立场常常被误解，特别是在这个婚姻跟性别的议题上面饱受批评跟威胁，但是他没有退缩，他勇敢地宣告上帝是信实的，他的真理是值得捍卫的。所以我们看到他说话都铿锵有力，那个铿锵有力不是凭着他自己的能力，而是从神而来，从心里面所发出的那一份的勇气。在他一次的访谈当中，我看到就有这么一个片段，主持人就问他，当你的人生结束的时候，你希望人们记得你什么？他马上就回复说，信仰的勇气。哇，听得非常非常的感动，他确实活出了这一句话，用生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觉得自己不够资格，不够勇敢，不像查理·克克这样子这么有名的人，我们不像那一些属灵的领袖，但是记得神的呼召不是只给这些少数人，每一位信他的人，无论是男女、年长或年轻，平信徒还是牧者，神都对我们有呼召。所以他寻找的是愿意的心，他不需要我们做得很完美，他渴望看到的是我们那一颗愿意
愿意的心。我们看到以斯帖，他一开始也不是无所畏惧，他经过禁食跟祷告，与神相交，安静当中他得着力量，跨出了信心一步。所以弟兄姐妹，思想一下，今天神赐给你现今的机会是什么？你愿意抓住这个机会，你愿意抓住这个机会勇敢的行动吗？接下来我们来思想最后一点，就是翻转中的拯救。故事中的哈曼，他因为莫迪改不跟他下拜，他就怒火中烧，原本只是一场个人的恩怨，却被他扩大为是整个民族的仇恨跟迫害。所以他利用王的名义呢，就颁布了灭族的法令，他自己个人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奖赏跟更大的权利。为了除掉莫迪改，他还亲手设计了一个高达50肘的这个绞刑架，非常非常的高，他准备将莫迪改挂在上面。我们看到哈曼因为心中的骄傲跟权势的迷惑，一步一步走上自我毁灭的结局。他所筹划的计谋最终就成为自己灭亡的工具。最后是谁被挂在这个绞架上面？他自己。他从来没有想过是他自己会被挂上去。然而就在犹太人历史当中最黑暗这个时刻，神就施行了奇妙的翻转，王的一夜失眠就改变了局势。原本犹太人面临被灭亡的命运，却反败为胜，化哀哭为喜乐。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神。当我们在黑暗当中，在绝望当中，神能够使咒诅化为祝福，能够使死亡变为祝福，转为生命，也能够使绝望化为盼望。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了很多翻转的故事，比如说约瑟被卖到埃及做奴隶，看起来好像是人生的悲剧，但是却成为了全家得救的契机。他对哥哥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他又说，这样看来，猜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约瑟他看见在人的恶意背后能有一位神在掌权，他能够在人的罪跟限制当中神介入，他看见了以他的主权完成救赎的计划。这个非常不容易，在这些困苦患难当中，他看到神自己美好的心意。那么来到了新约，最终极的翻转就是在十字架上。当耶稣被钉死，门徒以为一切的希望都破灭的时候，黑暗笼罩了世界，第三天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神把人类看为最失败的那几天翻转成为永恒的胜利，把羞辱跟死亡翻转成荣耀跟生命。这个就是神带给我们的盼望。神是历史的主宰，他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或许今天你正面临一些的难处，在工作当中的压力，家庭当中的张力，或者是身体上面的病痛，或者是人际关系的破裂。有时候在这些困难当中你看不到出路，但是
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他是奇妙的神，他是掌权的神，他能够在一夜之间翻转局势，使不可能变为可能。你愿意将这些看似无解的难题交给神吗？有时候我们人就是想要一个答案，在这个时刻，当我们得不到神给我们的回复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走下去。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理智，我们的逻辑有时候实在是太有限制，我们看不清神的作为。你愿意放下这些，你相信即使你不明白，即使你不懂不理解，但是你却愿意相信这一位为你从死里而复活带给我们生命的主，他依旧在掌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透过以斯帖记，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个永恒不变的真理，神在这个历史当中，包括你和我，他是历史的主宰，他的带领绝对没有差错，他一直默默地在工作。同时我们也看见神在每一个时代里面都预备属他的器皿来成就他救赎的计划。以斯帖是如此，我们也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他手中的器皿。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轻看我们自己，不要轻看我们自己，也不要说我现在已经年老了，我已经退休了，我一直在病痛当中。有时候就是在这一些的处境当中，神仍然要使用我们，只要我们愿意顺服跟信靠，就能够参与在他的救赎计划里面。所以邀请你们每一个人都抓住现今的机会，勇敢地回应他。最后我们要带着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人生。虽然我们会经历很多的风浪，但是就是在这些风浪当中，神依旧看顾。真正的拯救跟盼望，不是在这个我们有限的这个属世的地上，而是在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永恒。神在最终所成就的救恩，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所以邀请你，邀请带着这样的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短暂又苦又短暂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在这个人生当中，神一直参与，他一直在我们身边，他从来没有离开。所以我们不需要追求什么样的丰功伟业，我们也不去求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名人，我们只要有一个心智，愿意参与在神所掌管的历史当中，就是一个回应。我愿意，我们跟神说，我愿意成为你所使用的一个好的仆人。我们就带着这样的心智跟神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你是历史的主宰。虽然我们常常看不清前面的道路，但你的手始终在掌管。求你帮助我们学习以斯帖的信心，在困境当中先寻求你的面，勇敢回应你的呼召，并把结果交托在你的手里。主啊，翻转我们生命中的黑暗，成就你的美意，使我们在每一个时刻都能够见证你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